想成佛啊，任何人都一定会修观音法，只是说有些人是跟观音的愤怒尊有缘，有些人是观音的禅定尊有缘，有些人是跟观音的慈悲尊有缘。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慈悲宁静的圆满的，中国人不太喜欢愤怒。好，那是观音菩萨因为不同的民族种姓文化而显现。好，看下面一张，这张就是很好的三护主。在西藏讲慈悲智慧力量，叫三个让你依护的这个主要本尊。好，图片上面是千手观音，观音的右边就是刚才讲金刚手菩萨，左边是文殊师利菩萨，下面这一尊就是杜母。当然在学术的考证上说杜母也会受印度婆罗门教的影响，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因为观音菩萨也能够化现婆罗门身啊。你看看佛在讲经的时候，大乘经论的时候，一切呢菩萨与会大众模范婆罗门天龙八部通通都能来听经啊，魔也听经啊，但为什么魔不能成佛呢？魔的见解不同，就说魔啊虽然跟佛学，但佛有功德力可以降魔，可是呢他学了以后呢，虽然知道，但他不降服自己的烦恼贪嗔痴，魔还是有眷属的，有占有欲的，贪欲很强的。你去读楞严经，对不对啊？四种清净明慧里面说，若这么一个人修行，不管是什么样根性的人，你若不从心中真正断你心中的贪嗔痴啊，由于是淫欲心的话，纵使你再聪明啊，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的魔子魔孙啊，对不对？所以可见般若空慧是让你破除魔王最高的一个锋利宝剑。好，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对这个绿度母呢是非常赞叹的，其实都是观音的化身。好，看中国这张图片大家看过，中国啊，这三大士就变成以华严经来讲，第一参右边是千波文殊，27中间大悲观世音菩萨千手观音，左边是普贤王菩萨。普贤王菩萨他那个背后的背光是圆，圆转动的时候代表法界就会产生怨恨的力量，所以这个中国的慈悲智慧跟力量怨恨。可是呢佛教从中国大陆一直传到现在，我们台湾比较少这样供，台湾大部分都是什么供华严三圣，不然呢右边供观音，左边供地藏，中间供释迦牟尼佛，这叫娑婆三圣。我有时候常常跟佛教徒文物店讲，我说你可以这样流通，但是这样不是很圆满跟如法的方式，你应该供佛像要有经典根据。那你可以在观音菩萨面前供地藏菩萨吗？这样不就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个大菩萨你都供了吗？那你还要供弥勒菩萨，那就供在另外一个小佛堂吧，对不对？所以任何供佛像是它有它的经典根据的。好，再看平等心平等像讲义31页，上个礼拜讲过，好，我快速再讲一遍。平等像，这个平等像是来自于注解科判加进去的。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对于众生能够尊重跟诚实，我刚才说尊重很重要，相信真诚跟尊重，佛经你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我们应该去做呀，不是说文字归文字，转个头呢，诶，这个人比较庄严有福报，我对他好一点，那个人呢丑得要死，我跟你讲最丑的人搞不好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这个我在新加坡公开讲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候，我读了很多华严经感应录，乃至于有缘去五台山朝圣的时候，文殊菩萨就是现一个你最讨厌的方法来度你的，乞丐啊，聋子啊，身上发臭的啦。你还不记得我在入菩萨常常讲的这个无着菩萨一直要见弥勒菩萨，对不对？他现什么来度他？最臭最臭，身上长满脓疮的赖皮狗啊。你不要认为佛菩萨只有现啊清净庄严的32相，会，你功德力够的时候，在十地菩萨里面，菩萨要你鼓励你广大的愿心悲心跟愿力的时候，菩萨一定会现庄严的报身相来度你。乃至于像我们临终的时候，西方三圣有法身报身化身度你都非常庄严，可是在你平常行迹坐卧的时候啊， 一切时一切物要磨掉你的分别心，修平等心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尊重尘世啊！我这是苦口婆心讲，能体会的就体会，不能体会还是修不动明王法的，如如不动我就没办法了。因为这一关你若不突破，你永远不会发广大的悲心跟愿力。不能说你没有发过，而是说你以前所发的是有染污的，不是纯清净的，是有所求的，而不是无所求的，而对象是有限的，而不是像佛菩萨无限的虚空。所以你没办法证入到华严经讲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刹土的诸佛我都礼敬，一切的众生我都礼敬啊。当你能够悟入到那样境界，你自信的毗卢遮那来的如来就像毗款一样一启动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功德力，就有这样的福报，就有这样的智慧啊。我常常说佛在这个世界上所讲的经都是我们凡夫绝对可以做得到的，若做都做不到的话，佛不会浪费生命讲的。下面经文讲，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因为如来跟众生是平等的。当然让众生欢喜一样还要慈悲跟智慧。好，我刚才有说刮胡是笔者所加进去的，这叫平等相。接下来按经文顺序要差别相。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请翻开32页。大悲心为本体，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这一段非常重要，这一段是整个普贤行愿品的精华，也可以说整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的道次第就在这一段。因于众生，这里的众生好就有不同，请看下一张幻灯片。在你的讲义上，众生而起大悲就是以众生缘慈为出发点，可是这里是叫众生缘慈，慢慢慢慢你还要学正法提升，像入中论，像大智度论讲的，你不能永远在众生对你有好处你才对他好啊，众生要呢关怀你，你才关怀他，那你永远呢跟非佛教徒一样还是凡夫。接下来你啊要从众生缘慈提升进步变法缘慈，这要多生多解修的，最后你来能够证到观音菩萨，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上与十方诸佛同，下与十方六道众生同。这个是在楞严经里的经文。接下来经文说，因于大悲而生菩提心，菩提心听好，要以出离心为基础，这样才叫清净的菩提心。若没有出离心的话，你还是会有一点点菩提心，但是是杂染的，是染污的。可是你要做纯清净的话，那你必须要以有出离心为基础。出离心，那你就必须要了解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要了解四圣地，了解十二因缘。下面经文讲，因为菩提心让你产生菩提心，受菩萨戒，行菩萨道，尽未来际的按照十地法门这样道次第去修，最后会成等无上正等正觉，这叫做无二慧。无二慧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同一个名词叫一切种智。佛究竟了解世出世间一切的森罗万象的究竟圆满智慧。所以讲义里跟幻灯片我说，人啊，假如你永远只是看这里有次第，大悲心为本体，而发动菩提心，受菩萨戒，最后目的要修般若空慧。假如你生生世世学佛还留在第一层，只修慈悲法门，那我跟你讲还不够，应该鼓励你，也肯定你，没有否定，但是要更进一步。中国一句话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嘛。中国也不是讲欲穷千里目吗，更上一层楼啊。你说人有生生世世只还在留在众生缘慈，不愿意进法缘慈，那你生生世世只是会再继续轮回，有福报但是烦恼很多，会不会遇到佛法？会，归完三归一完了以后就绕跑，就是这样。你生生世世会不会碰到佛？会，不过呢不会在佛座下开悟正果，因为你只停在大悲心，而且是杂染的， 还不一定是清净大悲心。接下来你发了菩提心，自然就会去享受菩萨戒，所以菩萨戒功德很大。第三个，你生生世世还要精进的学习人无我法无我的止观教法，你才能够成就证悟无上的佛果。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真正呢圆满的是悲心菩提心，最后一缘起性空而证入究竟涅槃。所以佛陀成佛是依什么？以缘起性空而成佛的。当然了，佛陀怎么悟入缘起性空有很多方法，也可能念佛，也可能念咒，但关键是修人无我跟法无我的这个教法止观。接下来又看上个礼拜有讲过，譬如旷野沙鸡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好，这里看幻灯片，绿色的跟紫色的是代表譬喻，红色的代表教法，表示说我们就要在生死的茫茫轮回大海当中，你问你自己心中的菩提心的树王发芽了吗？发芽以后，你问他，你每天有没有精进的修戒定慧灌溉啊？所以心的训练是让你菩提树王继续增长的。所以佛门定功课，目的是要增长你的菩提树王。但是各位莲友，不要只是落在形式上说啊，我每天功课做完。你要问你，你真正的大悲心增长了吗？菩提心增长了吗？菩提心、出离心有没有增长？有没有呢？很认真的在学习无二慧呢？好，所以你要问你，常常在生死轮回的这个流转当中，你有没有菩提树王常常的发芽？这个才叫真正的修行跟精进。修行不是在事项上去跟人家比，或是事项上总是当中要抓一些东西有所求。这里的生死有很多层，第一个轮回六道是生死，第二个你每天也都在生死中轮转，第三个你的念头也在生死的旷野沙鸡中在流转啊，对不对？你要想想看你如何能够做到这样呢。好，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首偈子，在座一位灵友送我的劝修行，明明白白一条路，千千万万不肯修，对不对？其实他是颠倒了，应该是从左边开始，烦烦恼恼几时休，是是非非何日了，妹妹昏昏白了头，朝朝暮暮迎家祭，寒寒暖暖度春秋，急急忙忙苦苦求，明明白白一条路，千千万万不肯休。对不起，他的次序有错。最后告诉你，明明白白一条成佛大道，要修的人很难。第一，有些人是没有看到这个路；第二，有些人看到了不肯走；第三呢，看到了呢，走的当中常常往后跑。真正的要发愿，在这个烦烦恼恼、是是非非、昏昏昧昧、朝朝暮暮、忙忙碌碌的人生难得当中，真正要能够用精进的人，老实说凤毛麟角。佛陀在世的时候可以告诉你，大智度论也写，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全印度的人有三分之一人不知道有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他没有听过，他都不知道说，哎，我们古印度哈，王舍城有个释迦牟尼佛，有三分之一人听到释迦牟尼佛，哦，有这个人呢，哦，好，他做他的，我做我的，继续忙忙碌碌。第三种叫做善根成熟的人，听到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会流眼泪，会善根发怒，会想说我要去见他，我要去请教他佛法，我心中有很多苦恼，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他就会想去见佛。各位莲友，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是哪一种呢？不容易，修行是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为什么当我第一次读到《阿弥陀经》，说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十方诸佛都赞叹，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他有两个难得：第一个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二个还要为众生讲经说法，讲了很多法门当中，还要告诉他念阿弥陀佛可以成佛，这是难上加难。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呢，我真的是放声大哭流眼泪。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真的太了不起了。为什么？芸芸的一切众生淘汰率太高了，我们通通都被淘汰，包括我， 我们都在轮转当中啊，真正哪一个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生生世世一大智度论来讲，他跟弥勒菩萨同样是师兄弟，他就是明明白白一条路，千千万万呢决定修，所以他先成佛了，这是我很真诚的。所以你要想想看，你今生学佛你最大的目标是什么？出轮回吗？解脱吗？那个不是嘴巴讲，你要问你自己有没有种那个因啊。否则你自己想，哎呀我要去极乐世界没问题，其实你不去种那个因啊，临终啊是有问题的，不容易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经都告诉你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往生极乐世界是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多精进，才能够真正往生极乐净土的。所以你必须呢要在想，在这生死旷野当中啊，你自己的菩提心的这个树王每天有没有透过戒定慧跟文思修在增长，增不增长其实问你自己就应该很清楚的啊。好，再看下面经文又说，这里按科判来讲是平等相跟差别相不二，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心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里说明的是大悲水是说以大悲心为本体，不是你们每天念大悲咒的大悲水，这里不等号啊。意思说以大悲心做譬喻，就像水能够浇树一样，你每天早上呢起来浇你前面跟后院亭子，你关怀植物都会浇水嘛。同样你以大悲心真诚关怀鼓励你周遭的众生，有一种帮助旁边的人的这个心叫饶益众生，这个才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后看幻灯片他有写，我用紫色的反白，是故菩提是属于众生的，若没有众生一切菩萨是不可能成佛的。这个也说明了两个原因，菩萨为什么要留惑润身，菩萨为什么要道驾慈航。在禅宗里面来讲，若开了悟以后还悟后起修，开了悟以后还要在众生当中磨练自己，但是不要忘了他要前面的基础，要有前面的平等心，要有差别相的智慧，最后平等相跟差别相合而为悟入不二的时候，你才有这种功德力，尽未来际不疲不厌的利益众生。所以经文说，善男子如遇此遇，这是普贤菩萨对着善财童子跟与会大众所有的菩萨说，你应该这样子的理解才是圆满的。为什么呢？你对众生都不升起平等心，那你的悲心是不可圆满的。反过来讲说，你要圆满你广大无碍的大悲心，第一个先从平等心修起，平等心里面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礼敬诸佛。第二个，因为你要帮助众生让诸佛都欢喜，我们常常说我们每天都要供佛，在佛堂里面有供佛，我们当然是透过有形的木雕图像或是瓷器的陶瓷的铜的鎏金的这些佛像来供佛，没有错，这是第一步，因为折服你的我慢心。但是我在普贤行愿品里讲过，很多人是对佛很恭敬，对师父也很客气，对莲友不恭敬，这个不是真正的平等大悲心。老师说这个叫入了佛门的外道，不是入了佛门的内道，你还很远呢、啊、小学生呢、啊Kindergarten， 你真正内心里要供养诸佛，你想想古来的祖师或西藏的上师，在山里面没有这么多福报，也没有佛堂，他是用什么心去供佛呢？心随一切的众生，这里的众生包含有情无情，包含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池里游的水中跳的。你说一只狗来了，你真的要关怀它，你念经给他听有没有用？有，结善缘，但是给他食物是更直接。所以众生需要什么，他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有佛法的，你随顺众生，尽心尽力帮助众生，护念众生，这才叫成就你真正广修供养如来的功德。所以要修则为的随顺众生。在普贤十大愿里面，每一愿都很殊胜，但最难修的是第九愿恒顺众生愿，所以他的经文最长。这个是上次我们给大家看过的，以刚才那一段经文把它画成的图表。 好，我就不重复。接下来再看下面，为什么呢？对于众生心，你要生平等心，才能圆满大悲。这一段请自己加，就是入菩萨行讲的生佛平等。入菩萨行为什么在蒙吉天菩萨、蒙文殊师利菩萨加持？在印度度了非常非常多的众生，很多人一生里面呢，就只读入菩萨行，最后而修行精进修行而开悟。入菩萨行后来也传到西藏，你要看到西藏的红白黄花，这个佛学院第一门的教科书就是入菩萨行。入菩萨行有很多很多无量的妙法，归纳起来有两个重点，就是幻灯片里面上面打的紫色的，一生佛平等，二自他交换。你常常对众生啊生平等心、礼敬心，你才能够说你趋向于生佛心无众生三无差别这样的教法，那条道路啊你才往那边走。佛在嘴巴读归读，嘴巴念归念，法会结束完，你的心从来没有问自己说心真的是不是有往这个方向 direction 走。常常我们在碰到人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烦恼跟习气，尤其是什么嗔心，人与人当中没有恭敬心，没有耐心去听众生的声音。常常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很多的资讯都教我们心都很急躁，所以禅定对于现代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只有你心定下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原来你自己情绪化的得理不饶人啊，常常是伤害别人的。这是我们常常在夫妻之间讲话也是这样，故意戳别人的疮疤，朋友之间故意挑衅对方，不相信别人，扯猴人后腿，邻友之间故意呢透过嫉妒分别去分党派，这些你都是违反平等心的。这个很难让你真正走上这个平等心的成佛大道，这个是真诚跟大家分享。接下来你有没有常常去修自他交换，常常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想，关怀别人，体谅别人，奉献你自己的所有一切。所以西藏的人读了整个入菩萨行，所有的偈颂都不记得，但是他会在生佛平等跟自他交换这两个重点当中，常常在心念自己去反省，做了就忏悔，犯了就忏悔，忏悔就得清凉，这个才是真正的。所以各位，下面是一个重要的一段话，也是上次讲义没有的，我补充一下。所以《华严经》称为经中之王，是显密圆融的经典。很多人我看到北传佛教很多法师弘扬《华严经》却批评密法，我觉得很可惜，他没有看到其实密法很多的经论，大乘经论都在中国的《华严经》跟《般若经》里面。《华严经》之成为经中之王是很殊胜的。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很多全世界都很多灾难，你仔细留意红白黄花，很多各个法王在佛陀的圣地伦比尼园，或在所谓的佛的成佛的地方博迪嘎亚菩提迦耶，乃至于在印度的莲师大佛塔、满愿大佛塔，他们都办什么法会？普贤行愿大法会，他们念的是藏文的普贤行愿呢、啊。你才知道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力很大。所以为什么这就是我讲经理，我自己做过哈、啊，我也亲自念过三千部普贤行愿品。华严经啊，整部华严经浓缩是啊，四十华严，四十华严再浓缩是十地经论，十地经论再浓缩就是你每天念的普贤行愿品。所以一句偈颂可以破除地狱的所有灾难，一切偈颂可以让所有的众生恢复自信的毗卢遮那如来的庄严法身，这个才是显密圆融的经中之王。好，看下一段，别理大悲心，看科判丁一，敬礼原有情的大悲，丁二，敬礼原法与无缘的大悲。好，幻灯片里面我有把原有情、原法跟无缘，这个就是讲三种大悲。好，在有些科判里面它是把它分为第三颂跟第四颂， 可是后来我读了注解，他这六这个都应该是属于第三颂。跟大家报告一下，在梵文的偈颂里面呢，第三颂它是用 A B C D， 所以它有四句。丁二它有两句，所以是 E 跟 F， 这是在梵文里面分语法是这样翻的。好，好，今天我会详细讲这两颂，请看你们的讲义32页最底下也有幻灯片，幻灯片我有把不同的字用不同的颜色给画出来，请看第三颂：最初说我而指我，次言我所则着法，如水车转顿号无自信，原生与悲我敬礼。因为藏文从梵文翻过来的时候，为了牵涉到语法，有时候他会用不同的字，字数的限制有时候会让字义不是很清楚，要看注疏。另外中国的古字又一字有多义，所以在理解上对于现代的在座莲友，甚至所谓的 young generation 年轻人来讲，理解佛法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他说释迦牟尼佛最初说我，这里的我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众生的我执，第二个是讲佛为了恒顺世俗地，我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所以当佛讲我的时候，是恒顺众生的世俗地而说，事实上佛是无我的，我是轮回的根本。可是这个我执着以后，叫执我，就会产生两个金刚经讲的粗的叫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对一切相很执着，细的叫人见、我见、众生见、说者见。轮回的根本不是在山河大地的境界，是在你的心执着那个万法的那个执着的实体。所以假如以为是根尘世来讲，你的根透过外面的境界反射镜，心跟镜的中间你加了一个黑墨镜，这叫做执着。比如说我坐在这边，假如我戴这个墨镜是黑色的，我看大家啊都是很土的黑色的，对不对？你穿的衣服，你看在座各位很多有穿紫色的、黄色的、咖啡色、黑色，可是假如我戴了墨镜呢，所有东西都是黑色的，对不对？有只是黑的里面有深黑、浅黑、灰黑而已。可是这样我看见了各种众生的事实真相吗？没有。佛讲无我法，没有否定各位在坐在这里，也没有否定芸芸众生的心。佛要否定的是什么？你戴错了那个黑色的墨镜啊，这个是代表执实，执着一切万物为实体的执实。那假如我今天戴黄色眼镜呢，那看一切东西都是色色的，哎，对不对？看一切东西呢，你都是染污的，贪欲心你的升起。我假如戴一个红色的墨镜呢，看一切呢，那就像火山爆发，你动不动都是不高兴的。所以佛说啊，你看外面的东西会染污，看外面的东西会愤怒，其实外面的东西啊，没有颜色的。为什么叫没有颜色？我举一个例子，各位不要介意，假如你们回家洗澡，衣服通通脱光了，都是赤裸裸的，我也是赤裸裸的，衣服只是装饰而已啊。那你说好，我们都是黄皮肤的人，黄皮肤在分析呢，骨跟肉啊，不管黄皮肤黑皮肤的人冲动之后解剖的时候，最后呢火化一堆呢，灰以后呢通通还是没有颜色的。所以我们凡夫的苦恼在哪里？我只用一个譬喻，就是你戴有色的墨镜，那里面墨色里面还有高凸啊。那现在佛呢也不是叫你不要戴墨镜，而是叫你把颜色擦掉，戴什么透明的眼镜，这样山河大地你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得清楚。那你要怎么样把这个眼镜上面的灰尘也擦干，就是神秀大师讲的时时勤拂拭啊，莫舍惹尘埃啊。你常常要擦眼镜啊，你看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雾气升起的时候，或是那肮脏的时候，你会发现眼睛不擦的时候，哎，你看东西不太清楚啊，不清楚会影响你的心情啊。好，假如呢把这个眼镜剥下来，不小心掉破了，拿去做化学分析的话，就是呢六祖大师来讲的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呀。所以佛要破斥的，听好， 不是讲无我，讲空性，就是否定一切，什么都没有，这样的理解叫断见。佛要你，佛虽然出世来这个世间，你看佛灭度以后，我们这个世界还是继续形成啊，还是有人事物啊，还是有山河大地啊，但是有学佛跟没有学佛是这样，戴不同的眼镜。所以这里是指指我，我所得着法，是指你对外面一切的东西执着的一切的，这里的法代表人事物，都是加上自己的什么情绪判断、好恶分辨、占有欲。所以你对一切的东西呢，你呢合你的意就高兴，不合你的你就生烦恼，看不顺眼的呢就咄咄逼人，而且到处说这个人呢一无是处。但是这个人喜欢的呢，你就想尽各种办法去巴结他，对不对？讨好他，其实这都是违反了佛的真理。那现在有个问题啊，这讲 A 跟 B，C 就会解释如水车，水车是一个譬喻，水车转无自性。那现在佛讲无我法，无我法有一个问题，那请问一切法都是无我，无能生的念头，无所观的境界，山河大地都一切都是由心造的，心又是空性的，那请问轮回从哪来？谁在受苦？谁在享福报呢？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轮回当中是无我的，可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时候，它还是会受作用的。那解释这个叫无作者、无受者、无我者，这个他用这个比喻解释什么呢？水在转，水车。大家看过荷兰的风车吗？风一转的时候，风一吹的时候，水车有轮子、有零件、有河流的时候，它自动就转，对不对？没有人在那边，你看风一吹，荷兰的风车它就转了。各位，不知道你在乡下，我以前在乡下的时候，我们河流来的时候呢，会加我们的家人、外公外婆会做一个木头，对不对？它一水一冲的时候一打，对不对？就会转吗？对不对？那个转动的力量就可以冲米啊，对不对？这是古人智慧，用这个譬喻是说，没有人在推石磨，没有人在推风车，可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它业力自然就旋转。这是解释为什么虽然在轮回的现象里，因缘和合、因缘果报产生的时候，但是没有一个你误以为永恒不变的实体，所以他用如水车转做譬喻，我设计打成绿色的。可是这个在转当中呢，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所以叫做无我，叫无自性。因为我了解了我执，我所着的一切法，我了解原来山河大地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如水车转一样，因缘和合就自动转，但是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因此我感动到我跟一切的众生都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叫缘生与悲我敬礼。缘生悲就是缘众生而起大悲心，所以我顶礼一切诸佛的大悲心，就以观音菩萨做代表。接下来再看丁二，敬礼缘法与无缘的大悲。刚才说过，透过缘众生的慈悲，接下来一个你要学人无我跟法无的教法。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建议大家你应该要真诚、相信跟尊重。这时候你看一切的众生啊，就如你的家人一般。看偈颂第三首 E 跟 F， 众生犹如动水月，见其摇动与性空。众生犹如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众生从哪里来？这里的众生有两层，第一个心外的众生，你看到了一切的人事物，包含你的太太、家人，为什么会投胎跟你做一家人？心外的众生。第二，心内的众生是指哪一个自己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自己的念头，众缘和合而生。外面的家人跟内心的念头都像什么？千江有水千江月一样，因缘和合的它就产生了，所以它用水中月 Moon in the water。 那大家都知道水里面有月亮哈，动水月它是譬喻，就跟刚刚讲如水车一样。我们的月亮，你看我们十五的月亮，天上有月亮，那哪时候有月影啊？有水的地方就有月影啊。你准备一盆水啊，诶，你就看到月影。 你家里啊，过中秋节的时候呢，你不用跑到哪里啊，哪里都有中秋月啊。对，河流里面也有月影，小溪里面有月影，湖泊里面有月影，对不对？大海里面有月影。可是呢，这个月影啊，有些有清楚跟不清楚，所以叫洞水月。水月上面是月亮的月影上面有波浪，见其摇动，所以众生的这个月显现的月影是会摇动的。风大的时候呢，那个月亮的这个风月影的这个波浪就大。然后呢，我先解释文字意思，再说它后面的法义，对不对？可是你不管摇啊摇啊，对不对？你手伸进去，你捞月亮，捞得到吗？捞不到啊。李白为什么会死呢？最后就是醉死的，因为看到水中月跳下去，他要抓水中月，这在文人来讲是很浪漫，从佛法来讲蛮愚痴的，对不对？他就看到水中的月幻景啊，可是他不知道，他又要满足你幻景，甭接着跳下去了。所以他这样，所以你跳下去以后，你有没有抓到月亮？没有啊，水中的月是空性的，所以见其摇动与性空啊。好，这个譬喻是说众生，我刚才讲心外的众生，一切见到的人事物，内心的这个刹那刹那的念头，在因缘和合而生的时候，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月亮在上面代表佛的法身，河流水溪大湖，这代表众生的因缘和合而显现。那水中的月影代表化身，那这个月亮会动，动代表是什么？众生贪嗔痴的烦恼，贪嗔痴的烦恼动。那众生的贪嗔痴烦恼，你真的去抓水波的时候也是没有的啊，所以代表烦恼也是空性的。那水中的月影，就像我刚才讲这个李白的那种譬喻，他跳在水里面去抓那个月亮，真的抓不到吗？抓得到吗？抓不到的，因为这个月影也是因缘和合而显现的。所以最后的性空是讲佛教的缘起性空，前面的众生、水车、水月跟摇动是讲缘起法。所以这三首偈颂把入中论也讲入菩萨行论，也把十地所有的十地的所有的教法的精华就讲在这三颂里。所以最后宗喀巴大师说，我敬礼众生缘慈，敬礼法缘慈，敬礼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好，今天时间讲到这里，下一次呢，从下面一个第七地的第六点开始讲。若有兴趣的呢，也建议你可以看《大智度论》。为什么第六者，菩萨不念一切众生？不念一切众生，你怎么样能够圆满清净的佛国土呢？下次讲第七地的第六点，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